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江南赋税，明宣宗宣德初年，距离明朝开国已经接近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面，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三十一年期间，可以说是明朝的创立期。明太祖君臣从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竞逐局面之中建立政权，一统天下，必须整顿政治制度和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在政治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牢固的君主集权制度。朱元璋不惜废除中书丞相和中书省，由皇帝独揽决策和行政大权，又不惜大杀开国功臣，消除功臣集团对政权的影响力，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民间读书人出任官员，增强民间对明朝政权的认同。在社会方面，明太祖致力于减低贫富悬殊，抑制地方富豪，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例如强迫富豪捐书，强迫江南豪族迁徙去凤阳，又在农村设立礼甲制，代替州县衙役，负责替政府征收赋税和管理社会秩序，减轻官吏对百姓的苛责，保障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的利益。所谓礼甲，是明朝初年所订立的乡村管理组织。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规定全国各地农村每十户组成一甲，由一户甲首管理。十甲即是一百户农民加上十户甲首，一共一百一十户组成一里，由甲首轮流做里长。里长、甲首是地方官府从里甲之内挑选殷实户服役。所谓殷实户，就是指男丁多、纳税多的民户。里长、甲首的职责主要是替官府催收本里本甲的赋税，向里甲的农民宣告政府的政令，维持里甲的治安和秩序，为农民排难解纷、推行教化等等，成为地方官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假如里长、甲首子弟能够考取功名、晋身仕途，他们就成为士绅，在地方上拥有相当权势。在明朝初年，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农村赋税。由于需要因应农村生产，赋税有两大项目，就是田赋和力役，即是明朝人所谓有田即有赋，有丁即有役。田赋是政府按照田地面积大小和肥沃程度向田主征收米麦，分夏秋两季缴交，称为夏税秋粮，税率十分复杂，由1%到30%不等。简单地说，江南的太湖周围地区，即是苏州、常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等等三四十县，税率比较重，往往超过20%，亦即是明朝人所谓的江南重赋问题。当然，田主会将税收转嫁到田农，亦即是租田耕种的农民头上，要啲田农每年缴纳超过收成一半以上的田租。所谓力役，是全国壮丁每年需要替官府做若干日粗重工作，例如搬运物资、修筑城墙、道路、官衙、桥梁等等，而官员士绅就可以减免赋役。这种赋税制度令到政府必须确切掌握全国最新的耕地资料和丁口数目， 所以明太祖洪武初年派遣数以百计的太学生会同各省、府、州、县官员实地调查田地、户口，编制各省舆论图册和王册，呈送京师作为征税的依据，规定每十年更新一次。由于明朝的税收主要是实物税，所以无论在征收、储存、运送、官吏俸禄发放各方面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永乐二十几年间，为了显示明朝国威，大肆向外发展，多次出兵南征北讨，耗费非常巨大，令到财政入不敷支。而且制度上的问题日积月累，弊病丛生。例如地方官不能够及时修订舆论图册和王册的资料，于是出现田地已经转卖几手，而政府仍然向原田主征税，人死去多年仍然需要力役等等的怪现象。明朝迁都北京，国家财政来源和边防军队的开支需要依靠江南供应，因此运费和损耗非常巨大。官府为了弥补损耗，向农民征收各种附加费，即是所谓加耗、科派等等各种名目的杂税，民间的负担因此加重，而江南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各位父老，本府来到常熟院巡视是为了了解民间疾苦，你们不必鼓噪啊，有什么困难不妨向本府直讲。
大人，我们每亩田每年需要纳粮二十几升，实在太多了，求大人你作主宽减下啦。
求大人开恩宽减啦。
苏州府的田库的确是太重了。
大人，我们苏州府的壮丁几乎每年有一半人要替官府当差劳役，无法子落田耕种，但是官府又向我们追收租库，实在太不公道了。
真是不公道啊，太不公道了。
是，苏州府一共有369,000户，每年需要运送米粮150,000担去京师，需要动用150,000民夫，即是每户需要出一个壮丁，往返需时3-4个月，沿途死伤染病，的确费时失事。
我哋嘅农业实在太辛苦啦。
仲有啊，大人，各县嘅甲首、里长、粮长有不少人假公济私，侵吞米粮，令到我哋加重负担，求大人查明查白，为百姓除害啊！
系啊！求大人为我哋啲黎民作主啊！
地方嘅积弊不可胜数，我放纵只不过系一个苏州知府，有乜嘢能力可以为百姓解困？我要上表朝廷，讲明江南民间嘅境况。
夏老，最近苏州知府放纵上表朝廷，申述苏州府赋税丁役过重，老百姓难以承受。夏老， 你是户部尚书，为天下理财，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
少时下官翻查记录，查得洪武末年天下以征税的土田大概有85,000,000亩，而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的土田只占4%。天下每年田库总额是2,900,000担，而江南六府的田库是每年645,000担，照天下总额的1/5有多，实在是太重了。
嗯，是，而天下4%的田亩，而征收1/5的田库，未免太重。咁你认为有咩办法改善呢？
少师，田库嘅数额系宋朝以来嘅旧制，如果轻率更改，必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朝廷嘅财政十分不利噶。
但系赋税太重，百姓难以负担噃。
是的，少时江南重富的确令到百病重生，民间经常拖欠，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的确令人头痛。
夏老，江南人拖欠租户的情况怎样呢？
下官查阅账簿，发觉苏州府由永乐20年至洪熙元年，前后欠粮392,000担。咁到咗宣德4年，已经累积到790,000担。
哦，数额的确惊人啊！
系，松江府、常州府嘅情况亦都相差无几啫。
咁恐怕呢啲缺额永远无法子补足噶噃。
系10多年嘅积欠，如果官府认真追收，咁江南嘅百姓就算家家破产，亦都偿还不尽噶。
但系百姓嘅负担并冇因此而减轻噃。
其中有好多拖欠系被夹手、里长、粮长所吞占嘅，州县官要倚仗佢哋催收赋税，有时明知弊端所在啊，亦只好视而不见。假如拖欠累积过多，就只有奏报朝廷，请求捐免啊。
百姓嘅血汗，公家嘅赋税，落入私人手中，实在太于理不合了，朝廷必须设法改善的。
是了，少师，圣上的圣意又怎样呢？
圣上必定不会容许弊政害民的。
但是要改善江南赋税，必定要派人去查明实况，然后因应弊端逐步改革的。
没错，如果朝廷发布政令，恐怕地方官只是虚应敷衍，难以确切施行的。非任命一位干练的官员前去江南主持大局不可。
是，少师明言。少师心目中有哪位官员可以担当重任呢？
夏老，你又认为哪位可以升任呢？
下官认为刑部主事周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哦，刑部侍郎周岑。
是。
2年前有人推荐他出任郡守，为什么夏老你当时又执意反对呢？
周岑的才能怎只是一员地方官吏啊，他长于计划， 如果少师允许佢江南理财，佢一定能够大展所长，为江南百姓谋福利
嘅。好，好，咁我就奏明圣上，任命周岑做江南巡抚，为朝廷改善江南赋税啦。
宣德五年秋天，江西吉水县人周岑在少师大学士杨士奇、户部尚书夏元吉等人力战之下，出任江南巡抚，负责整顿江南的赋税。周岑是永乐二年进士出身，后来一直在刑部任职员外郎、主事等等中级官员，亦即是史书上所说的浮沉浪处二十年，一直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才能。宣德五年秋天，周岑奉旨南下整顿江南赋税，这件是复杂而棘手的任务，周岑需要面对非常多的困难。
你奉旨巡抚江南，几时动身啊？
最迟八月初就要离京。
老爷，你南下江南整顿财政，实在不容易处置的。
是，江南赋税的积弊已经累积了几百年，近年来变本加厉，赋役不均，民间怨声载道，要妥善处置不是那么易的。
如果变革太快，可能会得罪地方权贵。如果偏袒权贵，又会令市民怨愤。老爷，你要小心应付啊。
方太守，
在
本官奉旨巡抚江南，你是苏州知府，对江南赋税的积弊一定了如指掌。你认为本官要整顿江南赋税，应该从何着手呢？
启禀大人，下官认为江南赋税的弊端，除了田赋过重之外，徭役太繁，积欠过多，礼甲权重，都令到百姓受困。
这些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但是田赋徭役都是朝廷定制，恐怕难以更改。至于积欠，是因为赋役过重而起，礼甲假公济私，官府应该设法整顿。
周大人明鉴，不过下官认为整顿礼甲会有不少阻力，大人不妨从减轻百姓的徭役着手啊。
方太守有什么高见？
不敢不敢，下官认为江南百姓的徭役主要是运送米粮入京啊。
哦，情况点啊？
启禀大人，在洪武年间，大概有二十万士兵戍卫京师，他们的粮饷差不多全部由江南各府州供应。 各卫所每年派士兵运送，永乐以后定都北京，京军几乎全部北移，但是粮饷仍然由江南供应，于是转送京粮的责任改由各府负担，每年所征发的民夫需要二三十万、
江南百姓徭役繁重，必须改善，否则荒废农事，令百姓生计加倍困难。
大人不妨向朝廷建议，运京米粮先集中在镇江、瓜州，然后再由士兵转送京师，咁就可以大大减轻百姓嘅徭役啦。
系，方太守，你讲得有道理。由官兵运粮，的确可以减省民力。不过，本官要同总督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孙商议，然后就请朝廷施行。如果唔系，官兵反对，令到民武失和，又反为不美添。
系。大人明鉴，
好，本官要亲自拜会平江伯，顺便观察下漕运的情况。
你啱啱巡视完江南的漕运，回到南京又要接见松江府的父老，真是太辛苦了。
哦，夫人，你有所不知了，那位松江府的父老姓杜，叫做宗衡，他多次上书请求我转达皇上，按照洪武以前的税额减轻田赋，他情辞恳切，我非见佢不可啊！
老爷啊，你身体要紧啊！况且你已经替佢哋说服平江伯，以镇江、瓜州、淮安各地嘅官兵代替民夫输送京粮，减轻咗佢哋嘅徭役负担。佢哋点可以得寸进尺，向老爷你诸多杀求嘅呢？
夫人，我周岑奉朝廷之命嚟江南为百姓纾解困难，百姓有所请托，点可以置之不理呀？
江南巡抚周岑喺苏州知府放纵、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孙等人支持之下，尽力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但是他面对江南沉重的赋税和礼甲弄权等等问题，仍然难以全面改善。
中华五千年之江南赋税，是由卢世昌、钟伟明、郑启明、陈炳球、温泉、蔡雅阁、曾永强、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